אוקיי, ככה.我们先读一段经文，来，一起来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你们中间有病的人呢，他就该请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，为他祷告。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 必蒙赦免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也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头产。好。 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我们看见6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你的名下，在公开的为你做见证，求主保守他们的信心日渐的长进，过一个荣耀你的生命。谢谢恩主，求主祝福以下这段时间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我只有15分钟。 来讲道，但是我还是要讲，我只讲一个重点啊，所以呢，剩下第二、第三个重点呢，等到第三个礼拜再讲啊。我讲的这个题目叫做有效的祷告，也是讲祷告。假如你们最近听教会的信息啊，好像不断的讲祷告，在广东堂连续2个礼拜讲祷告，还有呢。 在那个祷告山，这是全教会的上山祷告也讲祷告。那我呢，在这里也讲祷告，然后在祷告山也你也听我讲这个祷告的信息。为什么我常常讲祷告？其实呢，我告诉各位，我这篇道在我的心中酝酿了很久。那么我觉得今天要讲这篇道，那么所以呢，就是说为对整个教会应该有帮助。 也对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哈，但是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够讲一个重点。那希望真是大家祷告的心来听这个重点，那让神的话语对我们有帮助。圣经啊提到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啊，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属灵操练，我们头脑想不清楚，真的。 但是祷告却是那么样的宝贵，那么那样的重要。那我就拿2节圣经给大家听了。有一节，这2节圣经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。有一节圣经，它的背景是这样子。那么以色列这个社会呢，非常多的罪恶，非常多的贪污，没有公平，很多凶暴。那么真是跟现在 很多社会的光景差不多啊，中国大陆啊，或者美国，有一些地方非常的不公平的，很强暴的。那么就是说，这种光景呢，怎么办？神在那边叹息，他说：“这种那么黑暗的社会里面，不公的社会里面，欺压穷人的社会里面，为什么没有人起来大声直呼，主持公道？” 施行拯救，上帝这样的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。不但如此，他说：“为什么没有人出来主持公平？没有人出来拯救这种局面？更加他惊讶，我竟然更惊讶的，没有人代求，没有人祷告，没有人向上帝发出一个呼声，上帝啊，来拯救这个社会，求你施行怜悯。” 以赛亚书记载这样的一个圣经。另外一处圣经呢，讲到我们的上帝是那么样的伟大，创造宇宙万物，然后创造整个的宇宙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而且立王废王，哇！而且呢，我们也是他所造的，而且形容他说他是个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 我们这些人民是上帝所造的，上帝是窑匠来造我们。但是呢，他讲到这么荣耀、尊贵、有创造能力的上帝呢，后面讲了几句话。这几句话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以色列家，就是神的选民啊，基督徒啊，我告诉你，至于我的事情，还有我种植的事情，就是上帝有许多要做的事情，还有天使，他派天使做各样的事情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些很多的计划和我很多的事情呢。”他说：“你们以色列家，你们这些基督徒，这些软弱的基督徒，你们呢可以求我去做，而且甚至呢可以吩咐我、命令我去做。”哇！你看了这些圣经，你觉得稀奇吗？上帝今天有他有伟大的计划、伟大的拯救、伟大的一切这个蓝图要在这个世界上推行。他要上帝的子民呢去呼求、去祷告、去吩咐上帝去做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竟然上帝要我们这样子的来吩咐上帝去做事？难道上帝自己不可以做事吗？答案是绝对的，上帝不需要我们的祷告，不需要我们这些人去做。但是上帝今天确实就是说借着祷告来成就大事，来改变国家，来改变教会，改变你的属灵生命，改变你跟夫妻的关系，你跟你太太或者你丈夫的关系，改变你跟孩子的关系，改变整个局面。你说稀不稀奇啊？那你不难看见上帝的话是很真实的。你知道吗？在东南亚有一个国家，地方很小，但是这个国家很了不起。你猜这个国家是什么？是谁啊？
新加坡。
啊，新加坡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讲新加坡。我讲韩国，南韩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在街上里面那看到很多韩国车、汉代，你没有看到新加坡车，对。哎，不但如此呢，你们的手机啊，你拿出来，你的手机呢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 iPhone 啊，是不是啊？大概有很多 iPhone， 但是有更多的什么 Samsung。来，很多深圳了，对，韩国出的。你知道，我有机会2013年去到非洲啊，我下来去下呆了，去了 Nairobi， 哇，那么在市中心里面有很多牌子，深圳，OK， 而且呢，这个 Nairobi 的 Airport 里面特别有个 counter， 这个 counter 是什么？是那个韩国航空公司的专门位置。我试试看找不找到中国航空公司，确实找不到。哇，在韩国很了不起啊！但是你去韩国这个地方啊，不但如此呢，你去韩国呢，是全世界这个差派宣教师呢最多个国家，5000多个人，比美国还厉害。以前美国第一，现在在超越个美国。但是你去韩国看看，去韩国看，韩国这个地方不够广东省大，对不对？那么就是人口也不够广东省多，他们很引以为傲的那条汉江啊，这个江河的江啊，这糟糕，这个汉江 ，OK， 那么就是说它称为韩江了，现在啊，就是说那条河，哎呀 ，so proud， 但是不够我们中国的长江厉害，黄河厉害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。而且这个国家，而且拥有全世界10个最大教会里面当中7个教会，我去参观过，每个教会的超过10万了，那么厉害的教会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不但如此啊，你看见了、这些弟兄姊妹啊，那么就是说，除了白天上班以外，礼拜一到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更加的辛苦，整天在教会里面。那但是各个精神抖擞，为什么？我想只有一个原因，他们注重祷告。早晨5点钟啊，礼拜天他就开始有祷告会了。那么接下来一连串的节目都排下去，哇，那些基督徒啊是很辛苦，但是我们看见他个个的非常精神奕奕的。为什么？上帝的借着祷告的力量来支持他们。让他们呢，真是如鹰展翅上腾了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借着祷告改变一个国家，带给一个国家的祝福，也带给教会的祝福，带给信徒的祝福。所以你看见呢，真是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话，有没有？ 所以你说祷告重不重要？祷告太重要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常常强调祷告，我们教会常常强调祷告，但是距离祷告到深度更多的时候的话，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。所以我必须讲这个祷告的一个信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讲这个祷告的信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，就是说在受苦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信心来祷告，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。我们很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在年初开始，我们看见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有三个肢体，身体都非常的软弱，丁丁啊，那么还有悠悠，还有王伯伯，但是我们看见祷告，哎呀，正是上帝在他们身上呢，正是有很多的，就是神奇奇事出现。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祷告，因为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圣功都摆在我们前面，我们要一定要往前走哈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讲法，就是说祷告要有信心。第一个，有效的祷告你必须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的话，那么怎么样能够这个祷告有效呢？那我们一起来读两节圣经，来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还有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使未尝留下一样好处补给那行动正直的人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我首先讲讲这个背景，雅各书在这里讲到说，他说啊，有些病人呢，你呢要叫教会的长老呢去为他祷告，他就会起来。我相信这种病呢是可能病得很严重，躺在床上，所以他不能起来哈，那可能快要离开世界。那是不是这个只有长老可以这样做呢？不是，长老是教会的代表，长老呢牧养羊群，有些特别很那个需要的羊群呢，长老应该出去为他祷告哈。那么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看见呢，就是说医病的祷告可以这么讲法在这里哈，因为他受苦，因为病的缘故受苦哈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了、看这个事情，出于信心的祷告啊。那么我想请问，这个信心呢，是指谁的信心？长老的信心呢，还是病人的信心？病人的信心。那所以长老不需要有信心是吧？啊，长老需要有信心啊，对不对？两个都需要信心，是不是两个有信心病才会好？当中缺少一个都没有信心就病不好啊。是啊，长老一定会有信心，要不然不能当长老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可能那个病人没有信心呢、都有可能的啊。但是呢，假如说，哎呀，长老有信心，病人没有信心，这个祷告一定不蒙应允，并不会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啊，大家都点头啊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教导是错误的，这是灵恩派的教导。怎么讲法呢？我给你一个例证。耶稣生前的时候曾经医治一个病人，这个病人病了38年， OK， 他在所罗门殿下里面呢，酒廊里面，那个圣殿里面呢有个池子，这个池子呢周围里面呢中间有水的， OK， 然后围着池子旁边呢许多的病人，当中有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，还有许多瘸腿的，许多可能是患了血癌，或者说患了很多不同的病症在那边。耶稣跑到那边，一大群病人，但耶稣特别对那个30病人的有兴趣，他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你要不要病得医治？假如你是那个病人，你说你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了。但是这个病人呢，答话呢，就是对不上号。他就说啊，他说啊，夫子啊，我告诉你呢，那个池子水啊，在动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假如说有人抬我去的时候，有人比我先下去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有个历史背景的。原来传说这个池子的水呢， 那在那平常的时候是非常的平静的，但是天使呢，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会把那个池子的水搅动，一水一搅动呢，这些病人看见了，第一个看见的话，一跳下去，他的病马上得到医治，你知道吗？那有很多的病人在那边当中，所以呢，这个摊子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没不够格得医治，因为呢，我那个别人都比我跑得快，我跑到池边，人家已经下去了，我还有什么盼望呢？”是不是他这样对耶稣一个回答？所以他也不管耶稣你是谁啊，耶稣有没有讲就是说耶稣你要不要医我，我相信你医好我，完全对不上号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所以谈不上信心，也不知道耶稣是谁。但是耶稣怎么说啊？耶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，这个人有没有好？好起来了，好起来，耶稣就走掉了，他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。你明白吗？那是不是他自己一点信心都谈不上讲信心了、啊、都不认识耶稣是谁就病得医治了？那我怎么解释这句话呢？这句话的意思说，上帝的恩典有时候超过你信心的软弱给你得到医治。 Amen。 你说上帝多么大的恩典。那这个我不是说否定人要有信心，因为下面那些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那个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呢，必须有信心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上帝呢，正是你蒙上帝的喜悦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就病得医治，啊，是这样子。信心很重要，弟兄姊妹。曾经呢，有人呢做过一个 statistic， San Francisco 有个 hospital 叫 General Hospital， 有个医生啊，在那里呢做过一个统计，他统计说，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究竟对病人的影响有多大。所以呢，这个医生呢就安排了192个病人，这些病人呢都是在加护病房，心脏病就快要垂危要死掉的这些病人。那么接班人呢，他呢就把他们的名字哈、啊，那发散到全国各地的基督徒，叫他们为他祷告。那这个医生大概是很好的医生，是一个基督徒医生，他也相信祷告的能力。那么另外呢一组呢，有203个病人哈、啊，那这两三个病人呢，也是在加护病房不同的医院里面加护病房，也是患心脏病，也是非常严重的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接班人呢就没有人为他祷告。 OK， 那这两组人呢的医护人员护士完全都不知道，你猜有什么结果产生呢？祷告了一段医治，他们就发现了接班有人为他祷告的这些病人呢，哎呀，很奇妙的事情发生，因为心脏病这样，心脏病那么严重，整然呢去世的死亡率的非常的低。 OK，但是那帮没有为他祷告的人呢，那帮病患心脏病的人呢，他发炎有很多的毛病，比这一般没有就是有人为他祷告的这个病情呢发作呢发炎呢高出5倍啊，还有心肌赶塞离开这个世界高出3倍啊。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结论，登了篇杂志，在心脏病的杂志里面啊，那么登出来就是说祷告的一个功效何等大，是这样子。那么所以呢登出来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是一定要常常祷告，为各种身体有需要，特别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病患的，那么不管多严重，你就把他带到祷告里面，上帝真是为施行奇妙的大事呢，在他身上得着医治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啊，这些圣经你看见多么宝贵。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人。因为耶和华是神，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。我想问各位一个挑战性的问题，我假如为一个病人祷告，说我的亲戚他得了癌症，我又进食，又不住的祷告，最后他死了，那我的祷告不是落空吗？我白费心机呢？那我倒不如我节省我的精力，用这些祷告，用这些进食，我去做别的圣工， 不可以吗？是不是你有这种想法呢？大家的看法怎么样？我给你们一个挑战，是不是他的祷告失败了啊？有没有？哦，没有啊。哦，这个钉钉打出的，你不准回答啊。其他人呢？也许我的问题不是很清楚。我不是白费来祷告吗？祷告到最后还是我的病的亲戚的病不得医治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两节圣经，你就有信心去祷告。不会的，你纵然神把他的命收走，你还是未得赏赐，你还是未得好处。因为圣经明明就这样讲，他说你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就是有东西，有好东西给你，有没有？第二处圣经就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们，他一样给你好处的，你只要有信 OK。 他你说啊，牧师不对啊，因为呢这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，我不觉得我是一个行动正直的，我可能我心里很诡诈，大概上帝不听我的祷告，糟糕了，是吗？不是啊，因为你读那段圣经就说病人必定起来，神必定医治他，他有罪，罪必得什么呀？赦免，上帝赦免他。所以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你发现你是一个行动诡诈的人呢，你就求主赦免。主要不要赦免？他一定赦免，有没有？他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只要肯我们肯认我们自己的罪，上帝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是吧？所以不要怕，你祷告稳赚不赔，我们可以这么说法，一定赢的。因为圣经讲的，不是李广川讲的，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给你嘛，那么是意思说他不听祷告还是有好处啊。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还是有好处啊，就是从上帝的角度，只是你觉得说哎，这个没有好处，我要的是病得医治，上帝不听我的祷告，那么这个人还是离开世界，所以我信心失落了。不是，上帝说他一定赏赐你，一定留下好处给你。那我讲两个圣经的例子给你，要不要听？保罗啊，保罗是一个了不起的使徒，这个使徒呢能够呢使人病得医治，甚至生使人从死里复活，但是他自己有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，他眼睛大概有毛病，就是说他身上有根刺，这根刺呢使他非常的痛苦，他常常向神祷告，他祷告了几次啊？啊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祷告了三次，上帝有没有把这个刺拿开呢？挪开呢？没有，上帝怎么跟他讲说，保罗，你这样这个球不好，我把更好的给你。这句话是我讲的，但是我怎么讲？我讲的有道理，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软弱，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有没有？他上帝把他说我不会医好你，但是我给你更多的恩典，让你这个恩典克服你的难处。保罗有什么反应啊？保罗说哀哉，我不要祷告了。没有，保罗哈利路亚欢呼，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因为神的能力要覆庇我，我更喜欢遇到任何的艰难，不怕，上帝一定使我得胜。那请问为什么这个恩典这个能力呢会比他病得医治更好？请问你要仔细读圣经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原来这根刺的是有个作用，叫阻止他至高之大，因为他得的启示太大了，保罗不只能够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，他自己跑到三层天，那了不起啊，这个神的仆人。但是人都有软弱的，假如他没有这根刺的话，我告诉你他一定软弱跌倒自夸，上帝以后就不能再用他。但是有这根刺，他感觉到自己很软弱，所以有许多的软弱，需要许多的恩赐而讲道，为了不起的一个神的仆人。但是他仍然说，我真的是很软弱，又惧怕又恐惧，在你们中间我真的不懂得用智慧的言语，只是真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传讲神的道，所以上帝继续的使用他。 Amen。好，那时候我看见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啊，很可怜，刚刚来到美国啊，房子也没有，各方面，哎呀，他拼命努力，上帝也祝福他，祝福到一个地步，后来见也不来聚会了，后来在街上碰到说好像不认识，他说上帝是谁呀？这是你我的光景。所以上帝允许许多的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为了我们的好处，这个是对我们属灵上有更大的益处。不然你怎么解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曾经跟这些同工讲了，弟兄你们要好好信耶稣，那么不要将来呢有房子有车子耶稣也不认了。我讲得很客了一点，但是我看见前面有很多，你紧紧的要抓住上帝，上帝是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，不是物质所能够给你的，属灵的益处远超过物质的益处。那我最再讲一个例证，大卫好不好？大卫这个神的仆人，他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人。那么呢，当神呢把一切的仇敌伏在他的脚下的时候呢，他开始写一首歌，赞美上帝的歌。写完了以后，他有个心愿：上帝啊，你对我太好，我感觉到很亏欠，我现在要为你做点事。做什么事情啊？盖一个大礼拜堂啊，这个礼拜堂是放你的圣殿啊，这盖圣殿啊，真的，他预备材料啦，各方面。他问这个神的仆人拿单，拿单说好了，你做什么事情上帝都看顾你，没有问题的，你尽管去做。你觉得这个大卫这样向神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啊，有神的心啊，哇，假如我是上帝的话真的是太好了，这个仆人。但是呢，没想到上帝说 No， Don't do that， 你不要建造圣殿。你是大卫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带着信心寻求上帝，上帝竟然给我一个 no 啊，不要。但是大卫真的得到一个 no 吗？我告诉你，大卫得到比这个拒绝盖圣殿的是更好的赏赐，更好的好处。这个好处是什么？你们都没有读圣经啊。这个好处，大卫，我要祝福你，使你的王位啊永远不断，有没有？世世代代子孙那都做王，连弥赛亚也从你那里出来，你说哪一个好啊？啊？可能你说牧师我两样都要，那你是政治家不是基督徒，样样都要逢言了、啊。哇！他求建造圣殿，上帝不要他建造圣殿，给你一个更伟大的祝福。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上帝，好，我快要结束了哈。那么就是上帝实在是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心的功课。你就说，你不要管你懂不懂神的旨意，懂明不明白神的旨意。当然你要都不断去读神的话语，但是你存着一个正直的心来去向上帝祷告，然后呢，我告诉你，上帝会赏赐你，把一切在上帝眼光中最好的给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呢，从今天开始你要不住的祷告，经历上帝的好处。Amen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真的实在小心，我们没有想到你是那么样伟大的上帝，为了我们属灵的好处、俗世的好处，没有留下一样不好的东西不给我，不好的东西不给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施恩祝福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保守他们的信心。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以下是圣餐。
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准备我们的心，来领受圣餐。